主啊，你是天地的主，你是我们永远的救赎主。主啊，谢谢你千千百百的来到我们当中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能够白白的称义。也感谢主，你赐下圣灵来引导我们，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属于你，我们活着为你，即使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为了你。主，你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保守我们前行的每一个脚步，凡事遵行你的旨意，圣圣洁洁的为主摆上，在众人面前活出你荣美的见证，让更多的人也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救恩。我们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，主啊，你也亲近我们，求主你来引导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传道书第九章13-18节。第十三节，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，据我看乃是广大。他一直在观察考究天下事，从天下发生的各样的事上，他要看到最后真正神的心意。这是这个所罗门他的智慧。今天也是，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就不会被世上的这些杂乱无章的这些东西各种现象所困扰，我们会从其中来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，这就是智慧。他又看见就是有一样智慧，就是他看见了，据我看乃是广大。这个广大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很重要的事，大事。那其中还有一点呢，就是很普遍很广大，有一种普遍的现象，而这个现象背后有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看见。那十四节就说了，这是举了个例子啊，就是有一小城，其中的人数稀少，有大君王来攻击，修筑营垒，加成围困。城很小，人很少，城小人少。那么一个大君王，这个大君王，那么就是他很强大，无论是人数还是这个兵器，可能都比这个城要强很多倍，然后就围困。通常情况下，那这个城一定被攻取，但是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，他用智慧救了那城。靠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来胜过这大君王的，但是恰恰就是这么一个贫穷的没有地位的被人瞧不起的一个人，他有智慧，而他用智慧就救了那城，把这个大君王击败了。但是结果呢，却没有人纪念那群人。今天这个世界就这样，人往往看人啊，看外表，这个人有没有地位，有没有势力，有没有影响力。一个没有地位的人，你做再大的事，别人也瞧不起，不待见。那这个贫穷的智慧人就是做了这样一件事，而结果就是没有人去纪念他，甚至没有人去感谢他。第十六节，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，然而那贫穷的智慧被人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从。 智慧胜过勇士，这个勇力，这个勇力可能就是的一个人的力量，他的本事。有的人很有力量，长得八大腰圆，但是有的人呢，看上去很瘦弱，但是这个人有智慧，那这俩人到底谁的力量大呢？然而呢，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，这就是人，因为他穷，因为他地位低，所以他即使救了全城的人，也被人看不起，小看，他的说的话也没有分量。这就其实，这个智慧，就是神自己，神是智慧的泉源。那这我们就想到了主耶稣。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他一无所有，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但是就这样一个没有枕头地方的人，他要拯救整个世界，将来要把整个世界要更新了。但是我们在看到当时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是不是跟这贫穷的这个智慧人一样？他救了那么多人，医好那么多人的病，做了那么多的事，这些应该被人高举，别的不说，这就凭这些就被人高举。但是那些犹太人看不起他，明明知道他做的救了医治了那么多的病，赶出那么多的鬼，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还是不待见，因为他没有来历，在他们看来没有来历，这个从哪儿来的？藐视。这个在以赛亚书的53章第3节说的真的是描述的是淋漓尽致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53章第3节，以赛亚书53章整个是预言主耶稣的。第3节说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他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，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重重他。主耶稣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的智慧人，来到地上来拯救世人，是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这个世界，这个所有的万物都是属他的，都是他造的，但是来到自己地方呢，人瞧不起他，厌弃他。今天也是，今天你真正的传讲智慧，传讲神的话，没有多少人真正去听的。我们传福音就看到这很多的难处，人都不听，世上的人都在寻找这个长寿，怎么做找长寿的秘诀。但是你真正把这个秘诀告诉他的时候，他不要，藐视你。即使在信徒当中也如此，真正去听神的话的信徒有多少呢？说实话不是很多的。今天好多人是要神的恩典不要神，神的恩典他要，医病了，日子过得好啊，有供应了，这些要，但是他拒绝神。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，是藐视智慧的一个世界。第17节，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，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。这是结论，这也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一定会去做的，他一定会听那些智慧人的言语，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。掌管愚昧人 就是好多愚昧人在他的手心当中他掌管着。那就像今天的粉丝，有的人有很多的粉丝，你看上网看，有的人有几百万的粉丝，那就他掌管这些人。掌管愚昧人的海上，就是他有众多的愚昧的跟从者，而他发出的喊声，他说出的话，这些愚昧人都愿意听，唯独不愿意听智慧人的言语。这次让我们看到智慧人的言语有多少人听的，听的人很少。所以说到我最后说，我们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，安静和这个掌管愚昧人的喊声，这是一个对比。掌管愚昧人的喊声，就是在这个他们的圈里面人很多，而安静之中，那么意味着人少，人少安静。我们宁可在人少安静的地方听神的话，也不去人多的地方听那些愚昧的讲论。这说到今天，教会也有一种现象，追随这些所谓的名目。我们知道多伦多有一个教牧同工群，他们每年会去请那些所谓的名目来这儿正道，讲个两三天。那个时候有很多人过去，平时不去教会的那天也去了。为什么？名目。我们不反对这样做，但是你请的名目是什么样的名目呢？不客气讲，多伦多这个教牧同工他们所请的名目很多是有问题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这他们请过的，18年的时候，他19年18年请的刘同苏是美国的牧师。这个刘同苏呢是一个自由神学自由派，弟兄姊妹可能对这自由派不太了解，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讲，是偏离神的。请过远志明，远志明是什么样的，现在大家都知道。其实在以前他那些讲论已经看到，那就是一个很偏离神，偏离的很多，就是个假的师傅。也请过于洪杰，于洪杰大家很那是名目啊，大家很追随。但是于洪杰有很大的问题，他在神三位一体上面他的根基是出现问题的。三位一体的根基一出现问题呢，这就是已经就是偏向于异端了。于洪杰现在在西人教会，在被这些正统的牧者当中已经看为异端了，但是今天好多的华人还在追求。他说圣灵也有人性，主耶稣有人性，是因为他道成的肉身，他是活生生的一个人，他有人性，他也有神性，是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神。圣灵怎么有人性呢？如果圣灵有人性，那么就说是不是神有人性？圣父也有人性呢？这都偏离圣经了。那么现在在网上你看不到于洪杰发这些信息，他从他的网站删掉了。删掉不等于你没发生过，如果你真是认为错了，你可以再次说，在众人面前你再讲一篇道，或者是发一个信息承认自己错了。他到现在他没有承认自己的错，只是删掉好像啊，我没有这样做过。但是你一切的痕迹留下了，别人都留下你的那个视频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就是我们到底是要寻求名目呢，还是我们去真正听智慧人的言语呢？有的很多的牧师不要唐崇荣，那就是名目，但是好多人还反感，那我们应该听。所以这就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看人多人少，不要看什么这个所谓的名目，只要他讲神的话我们就去听。不讲神的话，偏离圣经，对不起，你再有名，你的粉丝再多，我也不跟。要分辨。第18节，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，但一个罪人 能败坏许多善事，智慧能胜过打仗的兵器。打仗需要兵器，现在今天我们也看这个武器，如果是独一无二很厉害，那么胜算就比较大。那今天其实这个胜败可能是决定于这你的武器到底先进不先进，但是实际上智慧比打仗的兵器更有威力。我们在旧约当中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和那些仇敌征战，每一次得胜都是靠着智慧，靠着神，并不是靠人多，并不是靠马的力大人的腿快。今天也是，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。这个这儿的罪人应该是侧重于他这个很愚昧，做一些愚昧的事会影响整个团体。那有一个例子，那就是在约书亚记当中那个亚干。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，打下了第一座城耶利哥。打下了耶利哥以后，他们觉得再打第二座城埃城那应该很容易了，因为埃城和耶利哥相比那很弱，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一定可以得胜，所以没有全部的出兵，派了一部分去打，结果失败了。失败的原因不是他们人少，不是他们力量不够，而是一个人败坏了他们。所以约书亚当时失败以后，就披麻蒙灰撕裂衣服，就跟上祷告，神告诉他你去查，结果一查就查到了亚干，是亚干没有听从神的话，违背神的命令。打下耶利哥以后，神说那些属于神的，说金子银子这些东西要归给神，不可以自己私自占有。这个亚干呢看见以后就眼馋贪婪，就私下把那些东西藏了起来，这些神都知道。所以就因为亚干一个人做的这件事，败坏了整个以色列这件善事。所以你看这个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，智慧和影响有这么大的影响，一个罪人愚昧的人做愚昧的事也有很大的影响。所以一个人犯罪是会连累很多人的。我们今天好多时候说，哎，他犯了罪那是他的事，与我们没有关系。不是没有关系，一定有关系。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个人犯罪得罪神，我们可能都会因为这件事受牵连。我们家里面有一个人做了得罪神的事，可能全家人都会受牵连。那就我要求我们都要做智慧人，真正成为一个智慧的人，去寻求神的道，持守神的道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